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一位给予帮助有责任心的妻子。人们喜欢我的妻子，我是认真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她的魅力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收到的差旅和讲道邀请函上通常会说，请带吉姆来，如果你不能来就让他来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吉姆喜欢神呼召我做的事情，他喜欢把蛮有力量的我送出去，然后把软弱的我接回来。在吉姆看来，我的呼召是买一送一。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妻子若不投入其中，丈夫的服事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请记住，服事并不只是通往其他职业的道路，它是一个把福音与人和问题关联起来的呼召。为使其有果效，你的妻子必须相信，你蒙召去服事的同时，她也蒙召跟随你。服事也对牧师的妻子提出要求，这件事丈夫不可能也不应该让她远离。请看提摩太前书3:2，长老必须乐意接待远人。如果妻子不支持，你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基本上意味着在你家里关爱和服侍他人。我妻子金满很想在这里，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做这些事的恩赐。此外，金满是她的扑克之夜，这么说可不行。但这里还有另外的意思，请看第11节。如果你同意 ESV 的翻译，认为保罗是在对执事的妻子讲话，我也这样理解，那么更多的细节也出现了，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些品格要求适用于执事的妻子，那么他们也同样适用于教会执堂者或者是牧师的妻子，这不足为奇。一位弟兄可能蒙神呼召了，但这呼召是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的，而且当妻子发现全面的服事评估从她丈夫转移到自己身上时，可能会有些紧张。或许你现在的情况是，我相当肯定神呼召了我，但我的妻子却不确定。你可能会惊讶，太多的弟兄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的建议是，不要焦虑，但要看到机会还是有的。用你牧养妻子的方式来证明你蒙召了，关心她，回答她的问题，忍耐等候，寻求别人的帮助，一起祷告，激发她的信心，更有耐心。如果你真有呼召，妻子就会跟随。而且当妻子发现全面的服事评估从她丈夫转移到自己身上时，可能会有些紧张。这里还蕴含着另一层含义，你可能要考虑。虽然弟兄和他的妻子需要在呼召方面达成一致，但这呼召只针对弟兄本人。你注意到圣经里的模式了吗？呼召的对象是摩西、保罗、提摩太，你明白的。假如我们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妻子可能觉得神也呼召自己在教会扮演着非正式的领导角色。对有些妻子来说，这可能会助长一种错误的野心，希望在教会里成为一位隐形的领袖。而还有些妻子会觉得活在令人崩溃的期待下，仅仅因为他们与牧师同床共枕，就要在教会中履行某种职能，或者做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会压力倍增。如果你是单身，但听到了神的召唤，我的建议是明智选择。我认为没有比查理·毕列治在他的经典作品《基督教侍奉》中对这一点的强调再好的了。因此，牧师的婚姻选择是多么重要的责任呢？确实很重要。所以要选择一个爱神、爱福音、爱教会的姊妹，这样的姊妹会忠心跟随你这样的弟兄直到地极。忠心顺服的孩子。好了，准备开始，因为接下来的是最棘手的部分。这里你会看到，如果你蒙召去服事，神会要求你对你孩子的某些事情负责，而这些事情可能难以评估。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 教母书信中的这些资格清单，不是在职牧师对自己生命进行微观分析的首要标准。如果你是牧师，你现在可以不用在意他们。相反，这些清单是蒙召的迹象，是神的恩典在一个人身上做工，使他能够建立教会或担任牧师的证据。这些清单的主要作用是提醒我们，选择牧师时应该注意什么，而不是牧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否则就会被立即取消资格。保罗是说，如果你蒙召去做牧师，那么别人借着你在家庭中的影响力和你孩子的行为可以看到这一点。好了，澄清这一点之后，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描述了蒙召之人当如何教养子女，使儿女顺服。提前3章4节，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多1章6节。现在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否信主，因而绝望地把上述经文置于一边。但在这之前，我想提供一些指导，帮助你们解读这些经文。首先，请记住我们早先谈论的关于先在恩典的观点。如果神呼召你进入服事，他就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在养育子女上富有成效。其次，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执堂者或牧师，也不能使他的孩子重生。父母不能让孩子信主，就像牧师不能让人得救一样。我们深信重生是靠着神的大能，而不是靠着养育。因此，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的孩子被耶稣吸引，以福音为乐，并忠心训练他们，同时相信圣灵会在孩子身上做工，而他确实在做。最后，你可能会发现，我认为提多书1章6节中的“信主”的字面意思是忠于或顺服父母，而接下来的“放荡不服约束”一词限定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换句话说，孩子们是顺从父母的，没有沉溺于放纵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忤逆父母。这段话显然是针对住在家里的孩子的。我非常喜欢派伯牧师的教会伯利恒浸信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提多书1章5到6节说，长老的子女应该是信主的。在希腊语中 ，techna 是表达孩子的中性词 ，apista 与之相配，所以它的意思是忠心的孩子。现在，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为他们必须是信徒，那么不仅我必须辞职，而且每个牧师都必须辞职，除非他的孩子们都成为信徒。我给你一个反面的论据，孩子最终会成为信徒，但他们不是天生就是信徒，除非你对婴儿洗有非同寻常的看法。因此，这里的意思是，在他们成为信徒之前，你不能成为牧师。比方说，有6岁以下孩子的人都不应该成为牧师，或者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他们宣称信主之后却离弃信仰，那么你就必须辞去牧师一职。因此，我认为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的那些规定不会导致牧师快速辞职，而是为了分辨一个弟兄是否成熟，是否有能力和恩赐来带领一个有秩序的家庭，这就是他的作用。鉴于上述观点，任何有孩子的弟兄考虑他的呼召时，都应该思考以下问题。通常能从孩子生命的果子看出忠心的育儿方式。简而言之，经文的要点是，通常能从孩子生命的果子看出忠心的育儿方式。孩子们可以为了解父亲的家庭管理提供一个窗口，从而帮助你知道自己是否蒙召做教会领袖。参见提摩太前书3章5节。请记住，这些清单首先不是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格的评估工具，而是那些有志参与教会服事的人应当具备的品格。神邀请我们对子女进行更仔细的审视，因为做父母的总是喜欢夸大孩子们的表现。查理·毕列治说，也许在养育孩子方面，我们最容易自欺欺人，也最不容易被说服。根据这些圣经真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蒙召服事的人该如何养育子女。顺服，当他帮助孩子们 建立对救主的信心时，他必须以一种孩子们通常会效法的方式来带领他们。他们通常会遵守他设定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尽管这些不应该被视为只适用于牧师的孩子。没有放荡不服约束的指控，他带领他们的方式必须是，他对他们的道德抉择有持续的影响力，并有智慧，在他们面前持守在牧师家庭中长大的祝福。他必须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经文的假设暗示出，教会会看到我们孩子的行为，无论对错与否，教会都会从中推断出某些结论。这些经文还暗示说，牧师愿意接受别人对他家庭情况的评估。平心而论，一个蒙召之人不会使他的孩子重生，但他可以建立一个家庭，让尊重、顺服和以神为中心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家庭的秩序见证了他宣扬福音和应用福音的能力。正如教会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他有时甚至会让牧师感到相当的惊愕。即便是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免于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罪。但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他的家庭试炼，他到哪里寻求帮助，他相信什么会带来改变，他如何谦卑己身，他愿意为他人舍弃什么，这些将告诉你这人会如何管理教会。沃恩·波伊特雷斯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的要求尤其重要，因为管理好家庭所需的智慧和技巧也适用于管理神的教会。模范的婚姻给予支持的妻子和忠心顺服的孩子，一起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护照标志，一个好好管理的家庭。参见提摩太前书3章4节。一个人有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不需要有多完美，但他必须殷勤。家庭管理的好之所以是一个极其有效的衡量标准，部分的原因是它需要大多数其他的品格才能产生。如果你缺乏自制力，很傲慢，脾气急躁，或者是个酒鬼，就很难管理好家庭。在这些情况下，船员们通常会在船离港航行之前早已叛变了。一个蒙召之人可以建立一个家庭，让尊重、顺服和以神为中心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这太神奇了，神是这样设计基督徒的侍奉的。当服事产生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并见证我们的家庭生活时，它是最有效的，也最能彰显神的荣耀。家庭生活成了蒙召的标志。所以，你的家庭如何？朱马田蒙召传道。有时候传道的护照似乎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朱马田努力寻求自己的护照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出生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长大。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除了体育，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但不知何故，他在13岁时得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他要成为一名医生。他在校成绩优异，17岁时开始在伦敦一家著名的教学医院学习，他获得了医学学位，由当时国王的御医、最受尊敬的医学家获得勋爵，授为弟子。在这个年龄，许多年轻人还在努力地平衡收支，但是朱马田已经靠着丰厚的收入和受人尊敬的职业生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但是在他开始行医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以及折磨着每个灵魂的罪，这个不治之症。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最敏锐的诊断之光正对着自己。在他行医2年后，那位最伟大的医生将朱马田带进永恒的属灵健康。他成为新信徒的时代并不是福音的沃土，去教堂是许多人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但是仅此而已。基督教已经成为一个做善事的宗教，它推动了社会进步，提升了人类的潜能。作为一个年轻的信徒，朱马田四处寻找属灵导师，却在他的职业中没有找到。获得勋爵试图向他展示医生职业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最终那些聪明又有权势之人的空虚生活 让朱马天失去了对世俗成功的兴趣。就在那时，他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向失丧之人传讲基督。这位年轻的医生几乎立刻就开始思考他是否应该弃医传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为这一决定纠结不已。尽管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都试图说服他，身为一名基督徒医生，他拥有最大的属灵益处和世俗的好处，但他还是严肃宣称要践行自己的服事护照。但随后他又陷入了深深的怀疑，直到他最后重新投身于医学事业才稍有好转。但蒙召的两难处境并没有消失，直到他最终决定离开医学界去站讲台。几年后，当朱马天回忆起那些质疑这个决定是否正确的人时，透露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我想对他们说，如果你对医生的工作有更多了解，你就会明白，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让人们恢复健康，好去重新犯罪。我看到人们躺在病床上，我对他们说起他们不朽的灵魂，他们许下伟大的承诺，但等他们身体好一些，就又回到以前的罪中去了。我意识到我是在帮助这些人犯罪，于是我决定不再这样做了。我想医治灵魂。如果一个人身体有病而他的灵魂健康，那么到最后他不会有事。但是一个身体健康心灵忧伤的人，活了60年后就必须面对永远的地狱。是的，我们有时不得不放弃那些次好的事物，以获取上好的事物，救赎的喜乐和更新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医生无懈可击的逻辑，是一个传道人带着饱满激情的负担说出来的。朱马天27岁时离开了医学界，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担任伦敦威斯敏斯特礼拜堂牧师。1980年他最后一次讲道，在中心传扬福音数十年后，在次年被主接走。他的讲道和对传道人的教导今天仍在牧养神的教会。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